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七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好，这段经文呢，是门徒问耶稣基督为什么你对众人要用比喻说话。主耶稣然后对他们给出回答，确实主耶稣说了奥秘只给门徒，也就是他的儿女，只给属于他的人知道，不叫那些外人知道。因为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直接把那些人其他人说成是外人。但是不要因此灰心，我们要从中看到鼓励。你为什么把自己算成外人呢？听撒种的比喻的人很多很多都不明白，但是他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人都得到了他的解答。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现在你是外人，但是只要你真心寻求他，他会带领你，让你真的看到、听到、明白神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救罪人的奥秘。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看主耶稣在海边讲道。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的名声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已经传开了，很多人来听他讲。因为人太多呢，他就只好在船上坐着，然后船离岸边有一点点距离，然后他再把船当作讲台，然后其他人呢就是在岸上。这个时候他给他们讲撒种的比喻，显然很多人并不懂。福音书中不止一次两次主耶稣讲了比喻之后，连门徒都不懂，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们解释。这一次可能是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比喻，所以门徒不仅求他解释，而且问他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讲。他的回答有点奇怪，他说我用比喻是为了让门徒让你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不让外人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拯救罪人，他一直在传天国的福音，叫人悔改相信，所以他的讲道目的绝不是要搞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那些东西不让人搞懂。他既然要让人信福音，无论人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文化水平，都要信福音，那么他所讲的绝不会是那些很难理解的东西。所以比喻的目的绝不是要不让人理解，把一些人排除在福音之外。他是来救罪人的，他不是来加重人属灵的黑暗的。好，那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给人讲事情，我们会讲比喻，会用比喻，往往是为了把比较难的事情、比较抽象的事情讲得清楚明了。很多事情你直接讲理论、直接描述的话，可能人不好理解，但是用比喻的方式，人就容易理解了。我们知道小孩子他会听很多的寓言故事，我们平常给小孩讲的故事里面很多寓言，这个对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恰当的。比如说我们讲刻舟求剑的故事，如果你用给大人讲的方式，你直接讲背后的道理，你讲事情会变化，此一时非彼一时什么的，他们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你讲刻舟求剑这个故事，你就可以把他们的想象力调动起来，让他们看到世上的事情会跟坐船、跟水流一样，是不断变化的。虽然比喻是这个作用，主耶稣用比喻，那么也他不可能有别的意思，因为我们用比喻是为了让人好理解，那么主耶稣用比喻他不可能是别的意思，他也是为了帮助人更好的理解神的真理， 因为我们人的悟性面对神的真理，就好像小孩子去面对大人的知识，很难理解。所以主采用比喻这种方法来给我们讲清楚。圣经经常采用比喻的方法来讲属灵的道理。其实主耶稣做的事，特别是他的很多神迹，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看作比喻。当我们属灵的眼睛睁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神迹里面包含着非常美好的福音真理。从罪人的处境、神的慈爱到罪人你怎么样信而得救，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都从这些比喻、这些神迹里面体现出来了。而神正是用这些比喻让很多人看到了福音拯救的光，信而得救。有的时候人不接受真理，原因不是因为不好理解，而是在于人的情感不愿意接受。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是有情感的。有时候就算是理智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们情感上可能不接受。就像有些人他无理搅三分，就是那么回事。所以有的人他面对比较直接的讲论，他会很生气，会硬着景象去抵挡。你直接责备往往就会唤起人的骄傲，让他抵挡真理。但是如果是采用主耶稣说的比喻这种间接的方式，他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他就信服，他就回转。比如先知拿单，他奉差遣去责备大卫，他没有采取直接的方式说你这个罪人你干了很坏事，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比喻，唤起了大卫的正义感，然后再直接讲明你就是比喻里面那个恶人。啊，大卫就立刻醒悟了，他就认罪悔改。有一些人你如果直接指责他们的罪恶，他们可能会逃避，他们可能会发怒。但是如果使用主耶稣的比喻来讲人的罪，讲罪人罪对人的捆绑，讲罪带来的痛苦，罪的工价，那么他们倒是可能会把这个比喻应用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罪人的处境。聪明的老师总是会调动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一起来面对真理，而比喻这种方式呢，就能够最好的调动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大卫听了拿单的故事，他就思想了这个故事所描绘的情况，他就断定那个妇人没有怜悯的心，他情感上同情那个只有一只羊羔的穷人，对那个抢走羊羔的妇人他就发怒了。而且他的意志在正义感的驱使下就说那个作恶的人是该死的。主耶稣的比喻和他那些跟比喻一样作起比喻一样作用的神迹，也是要对罪人发挥同样的效果，让人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救恩的宝贵，看到神的爱，驱使人到他这里来得生命。那么既然比喻是要让人更好理解，更容易接受，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用比喻是为了只让追随他的人知道，让外人不知道呢？他讲比喻的结果不是连有些门徒也稀里糊涂吗？如果他说他们都明白了，如果他们都明白，他还会来问他吗？我们从撒种比喻的结果来看，听这个比喻的人有两种。马可福音4:10说，来问耶稣的人是十二门徒和他们一起跟随耶稣的人，或者有些不少的英文译本是用的在耶稣身边，就跟门徒一起在他身边的人。他们私底下问主耶稣，无人的时候，就没有其他外人在的时候，他们就问主耶稣，主就回答了他们，给他们解释了。当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求耶稣，主耶稣不会拒绝他们。虽然他们的迟钝确实会让主耶稣叹气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但是他不会拒绝回答他们，他讲了比喻又会在他们不明白的时候给他们解释，从而他们就更清楚地认识真理。但是对众人，那些没有在主耶稣身边的人，或者按照马可福音4:11说的外人，那比喻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把他们挡在外头。他们听了撒种的比喻，然后他就散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顶多是有一点稀奇古怪的经历，然后可以拿去跟人吹嘘一下。可能他们还会因为自己见过耶稣，他们就洋洋得意，还可能凭借这种肉体的认识，他发展出了一大堆人为的奇怪做法。可 可能有人会说，主耶稣这么做不公平，你只给在你周围那几个人机会，你把众人排除在外。但是这样的指控站不住脚，主耶稣其实并没有只把机会局限给那些跟随在他身边的人。任何人只要你真的寻求真理来向他求问，那么他一定不会拒绝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不只是跟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有些人是在家里做门徒的，比如马大、玛利亚还有拉萨路他们一家人，他们不是跟在耶稣身边的，甚至不是门徒的人，只要有寻求的心，主耶稣就会指教。我们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当时可不是他的门徒啊。尼哥底母因为耶稣的作为，他承认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但他那时候他只有这么一点亮光，他还不敢光明正大的来，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身边肯定都是反对耶稣的人，他不敢公然表现出亲近耶稣，所以他就夜里来见耶稣。但耶稣没有责备他胆怯，说你偷偷摸摸来看我干什么，没有，主耶稣给他讲重生，因为知道他需要这样的道理，用生孩子来给他打比方，来给他比喻福音的道理。虽然尼哥底母他对福音的真理是一无所知，他只是从肉体的层面来理解，所以说他很困惑，他认为人老了怎么可能再进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呢？但主耶稣没有嘲讽他呀，虽然他不明白，但主耶稣没有嘲讽他，而是解释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他还是不理解，他说怎能有这事？然后主耶稣虽然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因为以色列尼哥底母他身为以色列人的先生，在属灵的教导上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理解力，但是即使他是这样的迟钝，配不上自己的职分，但主耶稣没有赶他走，没有放弃他，而是进一步的教导。虽然他说摩西举蛇和信他得永生，还有神的儿子来救世人，这些真理尼哥底母当时恐怕并不理解，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死之后，他勇敢地站出来，然后神把埋葬主耶稣这一项荣耀的侍奉交给了他。尼哥底母本来应该是他的敌人，但是他成了主耶稣的门徒，他见证主耶稣真的被举起来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后来一定明白了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只要你来寻求耶稣，你不会失望的，主耶稣不会丢弃任何到他这里来的人。那些散去的人，如果因为不明白撒种的比喻而不愿意走，他继续的来问耶稣，那么他们就成了当时跟那十二门徒一起在他身边的人，他们就会得到解答。但是那些离开了不求甚解的人，他们是自己放弃了。这样一来，比喻起的作用就是把这些根本不渴慕真理的人挡在外面了，他们是外人。其实来听到的人中间有很多并不是真的想要寻求真理，可能他们听说基督教有神奇的地方，他们听说教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所以他们来看。但是神的道讲出来他们搞不懂，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这些事情在他们听来好像是医生在讨论疾病，军人在讨论武器，跟他们是不相干的，是别人在讨论别人专业领域的事情。教会并没有带给他们想要的，教会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象那么有趣，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后来如果有人问起去教会听到了什么，他们就会说那些人整天担忧乱七八糟的虚幻的事情，搞不懂他们为什么那么上心。有一些人呢，则是为了履行宗教的义务，他们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他自认为是基督徒，得履行聚会的责任。也许他是认为基督教有好处，自己应该有一个信仰，而基督教是一个好的信仰，那么自己既然信奉了基督教，就要履行教徒的责任来聚会敬拜。但是所讲的道他们没有兴趣，即使他们自己学了不少知识，但就好像学生学政治课一样，例行公事不得已而为之， 所听到的，即使记住了字句，也没有去明白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比喻他们觉得不知所云，但他们可能就满足于这种状态，他们满足于自己履行了宗教义务，时间到了他们就离去，再也不花心思在上面了。上周遇到的难题，搞不清楚的地方，他们私下里不会去寻求解决，不久之后就忘记了。到最后他们可能就是完全是一种左耳进右耳出的状态，来了跟没有来没有区别。还有一些人更麻烦，他们来是要找茬的，他们来听主耶稣讲道的人中间有想找他把柄的文士法利赛人，而今天来听到来读经读那些相关书籍的人，有些也就是为了攻击基督教，他们的目的完全是放在找基督教的缺陷上面。可能福音的比喻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就笑话，他们说基督教那是一群那群人不知道在干什么，甚至他们会把神的话编成一些讽刺的段子。也有可能他们意识到了有些话是在说他们，于是他们就更加的生气，竭力的想要打倒福音，这样就可以证明他们自己没问题。还有些人呢，他们是想要得到军事的好处，他们听了一些虚假的传言，说信耶稣好，可以一帆风顺，可以不得病，可以有病也可以治好，然后他们就来了。但是主耶稣的福音没有应许这些事情啊，他们发现自己的愿望落空了，就离开了。所听见的道，除了打消掉他们那些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念头之外，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也有可能他们是想通过教会认识一些人，扩展人脉，然后给自己的业务找好处。不管怎样，这些人他们的心思没有放在神的事情上面，他所听到的内容即使搞不懂他也无所谓，只是当作无关紧要，他们并不会去深究，他们没有寻求的心。那么对于这些人，神的道就像主耶稣这时候讲比喻一样，起到一个作用，就把外人隔绝在外面。他们的确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却不晓得。罪人的刚硬就好比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面对福音各种他们会用各种手段搪塞过去，他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神的爱，即使在神的话语中很久也无济于事。他们既然听了，甚至听了很久，应该会得到一些光照，听懂了一些内容，但是面对这些光照，面对这些神施恩的宣召，他们没有当回事儿，没有去进一步寻求。他们所得到的就好像是撒在路旁的种子被飞鸟吃尽了，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发芽快枯萎也快，撒在那个荆棘地的种子没有办法长大结出籽粒来。每一次的疏忽，每一次的拒绝，都会让他们在之后更加的刚硬。你拒绝神的启示，神的光照，拒绝一次两次，到最后你会越来越刚硬，你更加听不见，不知不觉你会变得油盐不进。可能当各种直接间接的方法都用尽了，而这些人他们的心没有反应，那么神就真的任凭他们刚硬了，任凭他们看不见了，他们就永远是外人了。神国的奥秘不叫他们知道，表面上他们跟信徒一样听了一样的道，但是他们听了没有作用，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些人就好比主说的，凡有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们从前见过光照，但是现在不可能再有了，从前的光照不再给他们了，最后他们就下入地狱，进入永远的黑暗。所以要当心，不要像他们一样。如果你真的渴慕真理，渴慕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你绝不会因为有一点点不明白了，你就放弃了，或者你不当回事儿了。在你来到他的面前得到解答之前，你不要罢休。你搞不清楚重生得救是怎么回事，那么在你搞清楚之前，你不要罢休。确实，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有很多真理，就像是这里撒种的比喻一样，没有解释的话一听起来很难理解，但是你可以来求他解答，他从来不会把来求他的人赶走。如果你不在乎，你根本不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心上，那么面对 福音的真理，你永远是外人，你永远明白不了。面对包括福音在内的天国奥秘，我们说神的天有很多天国的奥秘，福音是其中入门的，但是面对这些奥秘，你只会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如果你一直这种状态，你不寻求，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就会是外人，就会处在这样的状态。一段比喻，一段神迹摆在你的面前，虽然在已经得救的人看来，已经见识到天国奥秘的人看来，里面的福音是那样的清晰，但是你看不见。然而主不，你只要愿意寻求，你不会一直这样的，他愿意给你指教你。我们看比喻，比喻本身就好像是一个豆荚，你豆荚你要吃豆子，你得把豆荚剥开啊。你如果不去寻求，你看见的表面不懂，你就扔掉了，那有什么作用呢？那你就损失就大了。但是认真寻求的人，就好像是你去把那个豆荚剥开了，你就会得到豆子。你认真寻求，主就会引领你，他会把那个外层剥开，让你看到真理，让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看到他是靠得住的救主，你认识他是这样的救主，你信他你就得救了，你就认识了天国的奥秘。但是那些号称做门徒却根本无心做门徒的人，他们听见一些很难的话，他们听主耶稣，比如说他们听主耶稣讲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吃天上的粮，他们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进而有很多人就离开了，不再和他同行。那些之前称为他门徒的人，或许还接受了洗礼的人，离去了，不再和他同行。但是同样的道理，那些真正的门徒，他们就在主的光照下逐渐的就明白了。这些渔夫，这些税吏出身的人，他们没有受过宗教教育，没有法利赛人文士那样的宗教学问，但是后来他们可以跟他们的主一样，把福音的真理讲得很明白，他们也可以蒙主使用，让许多人得救。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确实是神行事的方法。寻求他的人，对于主的道，他就努力的认识。如果比喻不懂，他们就求主解答；如果道理想不通，他们就求圣灵来帮助。当然，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他可能不会按我们认为的那种方式来解答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祈求，他可能不会立即解答我们的疑问，但是只要你真心去寻求他，他就一定会按他的方法，按他的时间表来给你解答。就像他生前讲了很多真理，门徒是在他复活升天之后才明白那些真理的。但是只要你有寻求的心，神就一定会给你光照，而有了光照，你就可以看到真理的宝贵，你就会进一步寻求，你还会得到更多。到我们真的认识救主，信而得救，这个时候寻求认识的路其实还没走完，因为还有很多天国的奥秘。当我们认识了神国的奥秘，信而得救，那么我们还会继续在神的真理上明白更多。恩典已经有了，就会增长，恩上加恩，直到最后，当我们进入天堂跟主同在，我们对他的认识还会更加的深刻。有可能我们来到教会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一开始就寻求属灵恩典、寻求拯救的人恐怕不多。很多人也许真的就是因为好奇，为了追求今生的好处，为了履行宗教的责任，甚至为了找茬儿，就来到教会。但是你们也有机会成为不被比喻拦在外面的外人。每个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得救。你得救了，你就不再是外人。我相信，如果只要你真的想要知道基督教是在信什么，福音是什么，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儿， 那么你在教会，你在圣经和属灵的书籍中，你会得一定会得到一些光照。当你听到一句话，你觉得是在说你自己，你看到一段描述，你觉得很有道理，那么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当做平常，请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去进一步的寻求，你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说，你去看圣经对你发现的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只要你有所感动，就请你带着学习的心，你不要带着偏见，你不要为了找茬，你要真的来寻求基督耶稣的真理，你来搞清楚他降世为人受死赎罪的真理。你要真的留心所听到的话，那么这样你就会好像好土一样，神的道撒进来就会发芽成长，结出救恩的果子。你会看到自己属灵的状况，就好像神迹里面那个瘫痪的病人起不来，被罪捆绑，但是耶稣来，他的能力能够让你痊愈，他吩咐你起来，你只要信他的话，顺从他的呼召来信他，他的能力就作用在你身上，就治好了你属灵的瘫痪，就把你的罪都洗干净，并且让你成为了新人。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听了之后就离去的外人了，你而是你就是在基督身边的人，你就是跟那个神国的奥秘有份的人，就是耶稣这里说的你们，不是他们。我们看尼哥底母，他可以从耶稣的神迹得出他是从神来的，从这然后从这一点点光照，他竟然来寻求，他就得到主的教导。最后，他从一个胆怯的只敢晚上来的人，他变成了敢于在耶稣看好像耶稣已经失败，他的事业已经完蛋的情况下，他还站出来承认自己站在耶稣一边。既然这样，你也可以从一点点光照出发，进而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救恩。你得救了，你就不是外人了。天国的奥秘就是给你讲的，你还会明白更多。你得救了，那么主耶稣基督这里说的你们就一定就是包括你的。但你要是没得救的话，你就还是外人。你在神国的奥秘上，你看不见，明白不了。但是并不是说在外面他就一直是，只要你寻求，你可以进来。真当你真的信了，你成为主的儿女了，你还会更加深入的学真理，神会更丰富的去光照你。有些经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会当作胡言乱语，觉得不知所谓，但是你会从里面得到真理，得到属灵的粮食。同样的比喻，同样的神迹，外人看了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这些经文却给了你丰盛的恩典和安慰，你对神的信靠会增长，你属灵的身量会增加，然后你会感叹，哇，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从前想都想不到我会是这个样子。你从前是那样骄傲，那样爱这个世界，但是恩典让你改变了，让你谦卑了，你把世界上的事都当作过眼云烟，你把眼睛看不见的属灵国度你看为宝贵，属灵的事在你看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请注意，没有人生来是什么都明白的，同样人不可能说一重生得救就什么都知道了。刚刚学拼音的人，小孩子，你能指望他去写文章吗？但是当我们属灵的眼睛真的睁开，我们寻求主，从这一点种子，神就会给更多的恩典，直到我们得救。而在得救的时候，对于神的真理我们只是入门，神国的奥秘我们只看到了一点点，但是那是关键，那是入门，那我们必须要有，必须去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拯救罪人这个福音的道理，我们自己必须去亲身经历，亲身去体验到，真的知道认识这天国的道理，你自己得明白，这是你必须自己经历到，自己得到的。然后只要你入了门，只要你从中得救了，神的道理是他的原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会发生在你身上。俗话说有苗不愁长，只要你真的有信心的苗，你有他的生命在你里面， 你真的信他，那么神还会加给你更多的恩典。得救会让人渴慕真理，而主会赐福给渴慕的心，让人渐渐的在真理上长进，然后所认识的就会越来越多。只要你有恩典，这个恩典就会增长。所以你不要为着自己对一些比较高深的神学知识你搞不懂你就觉得烦恼。如果你渴慕，你可以去学习，如果这些知识对你有益处，那么神会祝福你，让你去搞懂。得救人确实是有福的，因为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位圣徒西面就感谢神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旧约的圣徒就都跟他一样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他那样的福气，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来。而我们今日虽然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了，但是我们凭信心看到他已经来过，那些旧约圣徒所盼望的那位救主已经来了，他已经完成了神所应许的救恩，他已经把救恩的安慰赐给属灵的以色列，就是神的教会，他的儿女。神拯救罪人就是通过这位安慰者，通过他钉十字架并且复活升天，给我们预备天上的住处。这样的福分是旧约的先知和义人都不曾拥有的，而只要我们真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主的应许，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们真的信而得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不是外人了。只要你是信徒了，你就不是外人了。从得救那一刻起，你就已经知道了天国的奥秘，也就是耶稣基督救罪人这奥秘，福音的奥秘。当然神的奥秘不止这一些，但是你对这些天国奥秘的认识你会越来越多，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神会祝福的，你会有渴慕的心，而神也会祝福你，然后你对真理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说了，如果你不认真的对待神的感动，那么在你身上生效的恐怕就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是这条原则。如果你发现你得不到从前的光照了，如果你回想当初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是罪人，就渴望得救，现在你却逐渐冷淡下来了，那么你要小心，你要去求主，求他怜悯你，帮助你，你要回想起初所得的那些光照，你要顺着这条路去寻求，免得自己越来越远，最后变得刚硬了。神的道你不懂，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你把不懂当作不寻求的借口，最后你沉沦灭亡了，永永远远的做了外人，这有多么可怕。还有可能是我们长期在黑暗里面，福音的光可能太强，让我们头晕目眩，好像瞎了一样。从前我们追求的就是今生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好像自己吃饱穿暖了就可以，世人怎样我们也怎样，好像就混过一生。就像挪亚方舟之前那些人吃喝嫁娶，但是我们接触到福音，我们好像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其实只要我们真心的去寻求，我们就一定可以寻见，这是主的应许。而当我们寻见，也就是我们信而得救了，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外人了，我们就已经认识了神国的奥秘了，也就是耶稣基督救罪人。只是神国的奥秘不止这些，我们还会认识更多。但是我们也说了，如果我们对于所得到的那些感动，那些神的召唤，我们不认真，不当一回事，我们还在屡屡的还在糟蹋这些机会，那么在你身上恐怕生效的就是 三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发现你得不到从前那样的光照了，如果你回想当初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是罪人，你就渴望得救，但是现在呢，你好像冷淡下来了，那么你要小心，你得去求主，求他怜悯你，帮助你。你要回想自己所得的光照，你要沿着这条路去寻求，免得你掉得越来越远，最后你变得刚硬。你说你不懂神的道，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外，然后你把不懂当作借口，你就不寻求，那么最后你是沉沦灭亡。那也有可能是我们长期在黑暗里面，福音的光太强，让我们好像瞎，一下子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好像瞎了一样。我们从前追求都是今生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个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只懂得这世上的吃饭穿衣这些事情，好像看不到别的。但是我们接触到福音了，给我们展示不一样的世界，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看那看不见的世界，今生是虚空的，死后且有审判，灵魂必须要为所作所为交账。这些事情在那些顽硬的敌对神的人看来无稽之谈，但是对你来说，你好像听到之后你就认识到，哦，这不像是假的，好像很有冲击力，抓住了你的心。那么这个时候请你不要去压抑，这是神在对你动工，这是圣灵在召唤你，请你来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为了救你的灵魂脱离罪，他就来到这个世界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只要你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这么有诚意了，他愿意付出这么多，那么请你来看这恩典，来看福音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听他的话，你去体验一下他的拯救。最后我们从主耶稣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怎么样得救的教导。主耶稣他引用了以赛亚的话，他说那些不寻求的人是油蒙了心，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这话里面有恩典的信息啊，虽然是在这里他说引用于以赛亚的话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是他后面又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最后这句话，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虽然说是恐怕这样，就是不让他们这样，但是这句话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回转过来，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回转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重生得救那个词。新约这里主耶稣引用的时候，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be converted， 被回转过来。而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的原文的话，大部分英文译本里面都是主动语态，不是被动语态。但是这两个地方矛盾吗？不矛盾。如果你从神的角度看，是他让我们回转，不是我们自己人能够回转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重生得救，是神让我们重生得救。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我们自己真的回转了，特别是外人，他们旁边人可以看到这个人真的转过来变了一个人。所以你不用去在意回转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个不是关键。虽然作为得救的人，我们都承认，都会赞美这是神的作为， 但是关键在于这一点，回转就得医治，这是神说的。即使是神厌烦的百姓，他也说他们要是回转就得医治。那么如何回转？可能如果你说反正那重生得救那是神的作为，我怎么能回转？我回转不了。你如果这样，你想把责任推给神，那么你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救恩之外。经文说的是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所以如果你要重生得救，你必须看见，你必须听见，必须明白。所以你要去求主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见属灵的真理。你要学习福音的真理，你要去寻求，你要结合这些真理看到自己真实的境况是怎么样的，也就是一个罪人的状况。你要明白自己可怕的处境，然后你就会有迫切寻求的心。当一个病人他知道自己得了病，他就会努力的去找医生治。同样，你如果看到自己是罪人了，看到自己的罪会把自己带向什么样的可怕境地，你就会急着去找耶稣医治了。而既然你想要得救之后，你就必须去认识这位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唯有他能拯救你，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如果你明白了他愿意，他也能够拯救你，你就信靠他，那么你就得救了。只要你信了他，你就是回转的人，你就是重生得救的。只要你信了他，你得救了，那么你就不是外人。主耶稣这里说神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只要你得救了，你就是在这里那个你们里面的，不是他们。但是你如果一直都不得救，你不愿意来寻求他，最后 你始终没有得到拯救，那么你就一直都是属于他们，属于外人。一天没有得救，你就一天你还是外人。但是只要你信了，你就是他的儿女，天国的奥秘就是给你的。可能你很纠结一些难题，比如预定论、神的预定拣选，但是这是神的真理，但是不是你现在该去窥探的。神给你的命令是罪人呢、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你既然担着罪的重担，那么就请你听耶稣的命令，到他这里来得安息。只要你信他，你必得救。福音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四个人都能搞懂，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不用太复杂，你只要相信神的话，他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只要你信他，你就是他的人，不是外人。你对神天国的奥秘你会懂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相信他是第一步，你真的自己去体验到了耶稣基督救罪人的奥秘，然后接下来你会继续的渴慕他，寻求他，认识越来越多。但是你还 不当回事儿，你一直满足于自己做外人，就像那些听了之后不然后就散去的人一样，那么将来你会是什么结局呢？可能你已经在教会，你已经听到挺久的时间，但是你一直满足于做一个外人。这样下去你一直来听有什么好处呢？不要做外人，你一定要成为他的门徒，一定要真的得到他的拯救。不得拯救就不罢休，你要有这样的心。我愿他来拯救我们，我愿他激励我们有这样的心去求他，他就一定拯救我们。真的渴慕寻求他，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